诸位同学，请看《光明作品》，光照十千世界，寄送第四首，看起，一切威仪中，常念佛功德，昼夜无间断，如是夜应作。这是修治上盘业里面第三首，清凉大师在注解里面给我们提示，是无间修，不沾断苦。经文里面明显的教导我们常念佛功德啊，这个四首偈，第一首讲心，第二首讲要，这一首讲念啊，都是讲的佛功德啊。佛功德遍法界虚空界啊，所有一切善行善法与性德相应的，就叫佛功德；与性德相违背的，就是妄想分别之处啊，就称之为烦恼魔事啊。与法性相应的呢，这就是功德，这叫佛事啊。由此可知，佛事跟魔事，功德跟烦恼是相对的啊，觉了就是功德，就是佛事；迷了就是烦恼，就是魔事。就在觉迷呀，就自己性体现象上来说呢，无佛也无我，无烦恼也无菩提啊，换句话是也无功德啊，这都是从相对上来建立的。我们要明白这个道理，了解事实真相，才能悟入究竟真实啊。这个真实就是性德，性德空寂呀啊，空寂。后面还有两个字，灵明啊，所以空寂不是死的，不是什么都没有，它有灵，它有明啊。古人简称为空灵，即照啊，是即而常照，照而常即啊，那才是究竟真实啊，化身菩萨所契入的境界。那么这个地方第一句是一切威仪中啊，一切威仪归纳不外乎四大类啊，行住坐卧啊。我们这个 威德仪表啊，啊，表现在外面呢，不外乎这个四大类。啊，行是你在行动，啊，你走路，啊，走路啊，有走路的样子啊。啊，这是威呀！啊，第二站立，站有站的样子，坐有坐的样子，睡觉有睡觉的样子。古时候，这个行住坐卧四威仪啊，是从小就养成。啊，大概在什么时候呢？三四岁的时候就教了。啊，这正是所谓呀，少成若天性，习惯成自然。他长大了，一生一举一动啊，自然合规矩。啊，这些规矩。都是同盟教学当中学习的。前清乾隆皇帝时候，两广总督陈洪谋先生啊，很难得了，在做官的时候啊，哎，他编了一套书啊，叫五种仪规啊，仪就是威仪，规是规矩啊，五种。第一种呢，同盟仪规啊，即古圣先贤教同盟的啊这些资料啊，收集起来。我们不能不学，不能不讲究啊！啊，现在我们出门真的是走没有走的样子，站没有站的样子，坐也不像坐的样子，睡也没有睡的样子。啊，五种仪规里面呢，是以世间的这个仪礼。我们佛门的威仪啊，在沙弥略仪里头啊，沙弥戒十条戒，二十四门威仪，这二十四门里头归纳起来也是行住坐卧啊，待人接物啊。啊，你不学，你不懂规矩，那一看说你没有学过。现在真的没地方学了，没有人教了，那怎么办呢？我们自己要自修。啊，自己要知道啊，用功啊，去读诵。啊，沙弥律仪，我们学练。每个星期都在学习啊，有讲解，有研究讨论啊，这最重要的呢是要落实在自己日常生活当中啊，威仪里面所定的字字句句都是佛功德了。这个出家人是以释迦牟尼佛为标准啊，出家人的威仪就是释迦牟尼佛日常生活当中啊四威仪记录下来，这就成为出家人的戒律 跟唯一啊。那么由此可知，佛门里面的戒律唯一，世尊当年在世是完全做到了。啊，我们学戒要常念佛功德，啊，常念佛的行义，这个很重要啊。啊，现在我们生活在这个时代，乱世啊，世间动乱到极处啊。中国历史上过去没有前例，外国历史也没有前例。啊，伦理道德，因着科学进步，每一个人呢都以科学为标准，把古圣先贤的都看作那是旧的东西，不适合现代的时代呀。啊，虽然不适合现在的时代，李老师以前跟我们讲，很感叹的说，啊，现在人不讲理，不学理，也不要理，啊，可是怎么样呢？一个人懂得理的人呢，哎，人人喜欢他。啊，这是什么原因呢？哎，看他这个人有规矩啊，啊，有模有样啊，看得很舒服啊。由此可知啊，他天良还没有昧呀。哎，就说他还是有良心的。看到好人一举一动的时候，他要肃然起敬。啊，所以早年我在台中求学，我请李老师讲礼记，我请了五六次，他才答应。啊，他告诉我，现在人不学理了，你要我讲这个干什么？啊，《礼记》好像只给我们讲了三篇，啊，去理上下。讲的时候，老师告诉我们，啊，我们自己要记住，我们这堂课不是在学理。为什么呢？与你那个水平相差太大了啊！现在这个社会的确不作兴啊！啊，那老师教的时候告诉我们，你们好好的学啊！目的在什么呢？目的是将来啊，你处事待人接物啊，不会叫人讨厌你啊。我们跟李老师学礼啊，目的就在此地啊，希望走在任何场合啊，人家看到我不讨厌我。对，这就真是正确 啊。那我们是出家身份，出家身份走到任何地方也不要叫人家毁谤佛法啊！一切人因我而毁谤佛法，我的罪过就重了。这是出家人为什么要学沙弥律啊？无论是在家是出家，刚才我说过了，礼是从同盟教起，三四岁就开始学，那个学什么什么课本呢？叫《弟子规》。那么由此可知啊，这个《弟子规》啊，是世出世间唯一的大根大本啊。你说我们要不要学呢？ 啊，古人的时候这不讲这个东西，为什么？他从小都学过，不管你有没有读过书，你的老人都教过你，世世代代相传啊，你的父母教过你，你的长辈教过你啊。我们住在乡村，乡村里面一些老人跟我们非亲非故，我们要是在一个场合或者在路上遇到了，走路不像走路的样子，站不像站的样子，他觉得小孩过来、哎、他去教你。啊，那我们做小孩的人，不管这个人是不是生人，不认识的，人家来教给我们，我们都接受，都规规矩矩站在那听。那个时候的社会风气啊，淳朴啊，善良啊，啊，你看看现在时间并不算太长啊，半个世纪。啊，我10岁离开家乡啊，将近60年了，一家子60年，社会风气变成这个样子啊。当时那些大人呢，做梦都想不到啊，怎么不叫人感慨呢？今天我们要学佛，我们要成就啊，所以我非常非常重视《弟子规》啊，因为《弟子规》做不到啊，沙弥律仪也是假的，念念而已啊。啊，念这10条戒、24门唯一做不到，不能落实。啊，陈洪模先生的5种仪规，那当然更不能落实了。啊，真的这些东西，要想国家，啊，强大，社会安定，和平。每个人啊，都像个人样子，这些课程比什么都重要啊！我在这个印度尼西亚去了2趟啊，我就很有意思来推动这个伦理教学。啊，伊斯兰的伦理跟我们儒佛很接近啊。第二次到印尼正好遇到他们大选啊，所以我只访问这个印度尼西亚的5个宗教啊，给国家领导人就少见面啊，他们忙着这些事情啊，等到他们大选选定了啊，社会安定下来啊，再有机会去访问，我还是继续想劝导，希望印尼这个国家首先做，首先提倡，给全世界做一个最好的榜样。第一次访问的时候，我曾经跟副总统 跟他们过会的议长，啊，这个人大的这个人协的主席，啊，宗教的领袖们呢，我都谈过，都欢喜，啊，都能接受。啊，这个是全民教育。全民教育课怎么上呢？每一天用电视，啊，国家的电视台啊，每一天做一个小时到两个小时，天天上课，天天讲解，这样你只要选十个八个老师就行了，啊，组成这个小组，啊，来担任呢，向全民教导伦理道德，教人怎么做人呢？啊，课程完全选择圣贤人的教诲。啊，我们今天呢，设置为宗教教育。啊，印尼有佛教，有儒教，啊，他们叫孔教，好啊，啊，可以用儒家的东西啊。啊，佛家的东西，古兰经啊，新旧约 啊，从这个里面呢就取教材，选择精华，针对于现在社会的弊病啊，今天社会啊，无论是以哪个宗教，就是以儒家来讲，功德都没有了。功德是正面的，现在我们看到全是反面的。家庭，你看看现在家庭，做父母教儿女，从小就教他们竞争。你在学校念书，一定要给我拿前三名。那逼着他竞争。那我们从前在学校念书，家长没有这样要求。啊，我的父母对我的要求，哎，年年能及格、能升级就行了。不竞争，没有竞争这个观念呐。啊，从小哎，都学着忍让，啊，所以我念书，啊，大概从来没有拿过前十名，啊，我是可以拿了，没有必要吧。啊，我给同学们说过，我的老师也非常喜欢我，啊，聪明，有悟性，啊，我考试决定是第一个交卷，速度非常快，啊，这个我是在同学前面，我大题目。答完之后算一算，哎呀，够60分了，我就交卷了。啊，后面会做了，不做了，去玩去了。哎，及格就行了嘛。啊，不是不能做，不想做。啊，绝对没有啊，争这个前几名这个念头。啊，那我家里的父母也不管我。啊，家里头只要哎年年升级就好了， 成绩单寄回去啊，这个没有红的字就行了啊。所以我跟同学们说过啊，我喜欢的科目那分数就很高，喜欢学啊，不喜欢这个敷衍敷衍就行了啊，决定会及格。啊，这个都是与过去教育有关系。这中国传统教育的时候没有教人竞争的。啊，现在家庭叫竞争。这个竞争的时候从小啊四五岁上幼稚园他就有压力。还有什么呢，家长要儿女要多才多艺，学的东西太多。啊，我们在美国住的时间很长。你看家长要求小孩要求跳舞要求弹琴啊，要学这个体育，总要学好多项目啊，这叫课外这些活动都给小孩增加压力啊。这些东西什么多竞争啊，学会什么比赛呀啊，参加比赛啊，从小他头脑里头就是竞争，竞争提升啊，到他将来不要说到社会，大概到了初中高中啊，升级了，从竞争慢慢收的升到斗争，将来踏进社会，从斗争就晋升到战争，永远生活在什么争的世界里头，这怎么得了啊？这是科学技术发展的时候，这些社会变成了畸形啊。正常社会里面都是礼让，互助修养啊，德行修养稍微高一点的人都知道损己利人，不是损人利己啊。啊，现在的一般讲的话是牺牲奉献啊，自己再有能力，事业做得再好，收入再丰富啊，也是日常生活也是清茶淡饭啊。为什么呢？最健康啊。啊，收入有多余的呢，都帮助一些苦难贫穷的人，这是中国人。在中国历史上典型的人物范仲淹，我们印光大师最佩服的啊，苏州人啊，他真正是入佛都通了。范仲淹是佛教徒啊，啊，世出世间圣人的教诲他都做到了，他都落实了啊，他得到功名富贵，但是他呢远离名闻利养啊，自己过很清淡的生活啊，周济贫苦的人，办义学，替国家培养人才 啊，所做的一些慈善事业都不是为自己的，为社会，为乡里，为国家。啊，印光大师那个时代，在民国初年，啊，从宋朝到民国初年，800年呢，他的家道不衰呀，代代都出贤人。啊，所以印祖说，在中国历史上，除了孔子、孔家之外，范仲淹是第二家了。祖宗积德积的厚啊！啊，范仲淹先生以身作则。啊，这都是我们应当要学的。今天我们念这句经文，常念佛功德，啊，范仲淹先生当之无愧。常念，常行，啊，那么我们要想做佛弟子，要想学习佛功德，你一定要知道从弟子规下手。啊，我介绍这几门功课。啊，弟子规，陈洪模的同盟仪规，十善业道经，阿难问世佛戒行经，道家的，也是道教的太上感应篇，文昌帝君印制文，这都不差。太上感应篇1300多，音质文只有700多，沙弥律记啊，这几样东西啊，是我们的基本课程啊。如果不认真的学啊，这些什么在佛法里属于行经啊，这个经典有教、理、行、果，这是属于行，就是你要做到啊，不是讲啊啊，你念得很熟，你都能够记得，这个没用处。你一定要落实在生活上啊，一定要落实在工作、在处事、在人情，你要做到。啊，这像一个中国人呐，像一个接受圣贤教诲的人啊。即使在今天乱世，大家把圣贤教诲都抛弃掉了，你真能做到，你无论在哪个地方，肯定受人欢迎啊，人人看到你好人啊，在这个社会里头难得。对你有信心表里一如啊，啊，这什么？这都叫佛功德啊，自信本有的功德我们从这个基础向上提升啊， 提升到成就诸佛如来圆满功德。哦，这个了不起了啊！可是你要记住，如果你没有这个基础啊，我跟你讲的这点东西，你没有这个基础，诸佛如来的圆满功德，你连边都沾不上。你要有这个基础啊！诸佛如来圆满的功德怎么个修法呢？念佛啊！我们今天念佛堂不天天念佛吗？没有办法成就圆满功德，为什么？你底下没有根啊！这一句佛号你也不会念。啊，人家念佛，你看古大德常讲，一念相应一念佛，念念相应念念佛啊，那是一切诸佛圆满功德就在这一句佛号之中，它相应了。我们呢是口念弥陀心散乱，古大德讲你喊破喉咙也枉然这不能不知道啊！何以说念这个六字洪名有这么大的功德呢？随堂大德没关系了，就是在下莲居老居士《无量寿经汇集本》前面的序文，他那个序文写得很长啊，里面有一段呢很重要的话，说隋唐的高僧大德啊，那个时候是佛教黄金时代啊，日本高丽现在的韩国都派许多留学生到中国来学啊，还有越南啊，那么这些中国外国的高僧大德啊，可能也是偶尔的机缘呢 啊一个动机啊，大家来探讨释迦牟尼佛一生49年讲的这么多经呢啊，这么多经呢，哪一部经能够代表释迦牟尼佛49年所说的一切经啊？那就是找个第一了啊。于是乎几乎这一些高僧大德公认能代表整个佛法的是大方光佛华严经啊，所以华严称为根本法论，称为经中之王啊，一切经呢称为华严卷书啊，华严在成为经中之王啊！无量寿经也是早期翻译的啊，也是最早到中国来的。华严经最后啊，普贤菩萨十大愿望导归记录，华严才圆满。啊，所以这一句话呢，就让人家马上就想到啊，无量寿经。啊，无量寿经是净宗的根本经。啊，那么他们就做比较了。比较到最后，这是非常明显的。 十大愿望早归极乐了，那就是华严到最后是归无量寿。无量寿是华严经的总结啊。那么这样一来呢，无量寿经就变成第一了啊。华严是第一，无量寿是第一里面的第一。隋唐大德有一句话说得好啊，华严发华了，只是无量寿，这个无量寿经的导引而已啊。这个话说得好啊，华严发华，这是我们佛法里面著名的叫一乘大经啊。佛法分了大乘、小乘、菩萨乘、声闻乘、圆觉乘，这一乘啊。法华跟华严是一乘，一乘是佛乘，成佛的经啊，在大乘之上啊。啊，古大德公认这个一乘经只有三部。华严、法华、梵王经啊，梵王经没有完全到中国来，到中国来只是其中的一品啊。菩萨心地品，现在出家人受的这个菩萨戒，就是这一品里面菩萨戒品啊。这样啊，把这个无量寿经呢，真的是抬起来了啊。这不是一般人随便说的啊，这也不是净土宗祖师说的，是那个时代大家公认的啊。那么我们今天去了解这个事实了啊，我们再深入去探索啊。现在下联句的汇集本是仅存五种原译本的集大成，真正是稀有难逢啊。我们遇到了早年李老师在台中把他自己宣讲的这个经本啊，他自己这个经本呢，他注解就注在经上，每一注啊。李老师讲这个经是60多岁啊，这个本子给我了啊。夏老这个本子讲全经，分为48品啊。他这个经汇集的时候，从汇集到定本10年当中经过很多次的删改，最初汇集的他是37品，我想大概是用37道品啊，37品。最后在定本的时候，它分为48品，应当是与阿弥陀佛48愿相应。那么现在我们本子是48品啊，这48品哪一品最重要啊？我们在找啊啊，当然这是第6品最重要，第6品就是48愿。 四十八愿，这是净宗的核心。啊，这四十八愿里面哪一愿最重要呢？我们在找吗？这也是隋唐时代古大德都公认的第十八愿。第十八愿是讲的什么呢？临命终时一念十念都能往生，念佛啊。你想想看，这一句六字洪名的功德真正不可思议啊！这就是把释迦牟尼佛一代十教搞到最后归到一句啊。隋唐的时候这些大德的时候是回归到一部经啊，哪一部经？从华严法华这个归俗把无量寿经找出来了。我们再深入再去找无量寿经里面把这个名号找出来了，名号功德不可思议 啊我们今天再回过头来观察你就很清楚了。四十八愿就是这六字洪名的注解啊，你才晓得名号功德啊。而整部的无量寿经就是四十八愿的注解，你们想想对不对？大方广佛华严经呢，那就是无量寿经的注解啊。这话不是我说的，也是乾隆时代彭继谦居士说的。啊，他说无量寿经呢，即是中本华严，阿弥陀经是小本华严。那么换一句话说，大方广佛华严经就是大本的无量寿经。他把这三个经看成一部经，华严细说无量寿经略说，只有广略之不同，其他没有两样啊。一个说的详细，一个说的简单。所以华严经是无量寿经的注解，这是我在教学讲经常常劝勉同学，你们学讲无量寿经要能把无量寿经讲得精彩，你一定要读华严。为什么？注解吗？你不读华严，你无量寿经怎么会讲得好啊？啊，华严经的修学那真的是最简单最扼要的是佛说阿弥陀经啊。你要真正学大方广佛华严经落实在修行上，弥陀经就是啊。我们这样反反复复的啊，那么释迦牟尼佛四十九年所讲的一切经，就现在的大藏经，全部大藏经啊，就是华严经的注解啊。这样才显示出那一句名号是尖端总纲领总原则啊。啊，华严是大藏经的纲领啊，无量寿经是华严的纲领啊，四十八愿是无量寿经的纲领啊，这一句阿弥陀佛这个名号啊是四十八愿的纲领啊。 你这么把尖端找出来啊，这样搞清楚啊，你才晓得古人讲名号功德不可思议，这个话我们常听，但谁知道呢？啊，他有什么功德？他怎么不可思议？你说不出来，你也不懂。啊，反正是听到这么一句话，也会说。啊，真正里面的意思不明白。啊，实在讲自己呢，半信半疑。啊，你要把这个搞清楚了，那么这一句佛号的，你会死心塌地念到底。啊，知道什么？念这一句佛号就是念四十八愿，念这一句佛号就是无量寿经，念这一句佛号就是全部华严经，念这一句佛号就是全部大藏经。啊，再一推广的时候。念这一句佛号就是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在变法界虚空界为一切众生所讲的一切经，这一句名号功德怎么能思怎么能义，你还能说得出来吗？所以世尊在无量寿会里面赞叹阿弥陀佛，光中极尊，佛中之王。这个赞叹，你觉得恰当不恰当？有没有过分？这是我们讲到常念佛功德了。你要不认识佛功德，什么是佛功德？你从哪里念起啊？啊，华严里面我们见到啊，十地菩萨始终不离念佛啊，你想想这句话说的什么意思？十地菩萨始是初地，终是等觉啊，始终这十一个位次，十地加等觉，他们用什么功？就是一句话啊！所以真正这个常念佛功德做到圆满，昼夜无间断啊，不像无断的，暂时间断、刹那间断都没有。化身菩萨才能做到啊！这个我们不能不知道啊！幕后这一句劝导我们：如是业应作。今教不明，不知道什么叫做功德啊！经教不通，不晓得怎么样念佛功德啊，所以不听经不行啊！啊，经真的要常听。要认真的听呢，啊，听个一次两次不行，为什么呢？你的烦恼习气没转过来，啊，换一句话说，有些时候烦恼起现行的时候，仪仗起来了，你会退转，啊，那么现在这个时代。现在人的根基，那 学佛呢，每一天听经念佛，当然最理想的啊是能有4个小时听经，8个小时念佛，这是最理想的。真正专修啊，上午听经2个小时，念佛4个小时，下午听经2个小时，念佛4个小时，天天不间断，3年一定有成就。现在时间到了。